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晓翔，我徐晓翔，大家好。Hello， 大家好，这是 A 徐晓翔，我徐晓翔，大家好，徐晓翔又回来了。那徐晓今天呢要讲的主角呢是管碧玲哈。那为什么讲到管碧玲呢？大家可能都陆陆续续有耳闻啦。不过他从2023年哈陈建仁内阁时期哈正式接任海洋委员会的主委。那一般听众哦，可能大家都不太确定海洋委员会到底在干嘛哈。那其实海洋委员会呢是一个蛮新兴的部会。那今天呢就来讲讲管碧玲的故事，然后讲讲这管碧玲的个性啦，以及海洋委员会到底在干什么。那开始之前哈，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一集这个吴佩玲这集呢，蛮多听众有这些这个兴奋刺激的言论，那其实我都有看到，我都有听到，大家听众也都知道学长的立场本身是什么概念。其实我对于我当时该讲的话其实都有讲。那其实那个吴佩玲当时在录完这集之后呢，也马上就爆出说疑似呢有要加入民众党的消息的。那根据他本人在新闻上已经有澄清了，是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请大家呢给他一点空间。那接着呢我们来讲管碧玲的故事。那管碧玲呢，他的碧呢是这个王白石这个碧哈，碧玉的碧。那玲呢是这个王字旁命令的令哈。那管碧玲呢1956年出生哈。1956年是什么年呢是丙申年。丙申年呢属猴啊，属猴跟谁一样呢跟蔡英文是完全同年的状况哈。那在开始解读姓名学之前呢，各位如果有听到我的新春特辑那年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我对于管碧玲的今年的表现呢是这个可以期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呢对于属龙的生肖来说呢其实是不错的。那节目录完之后呢，马上发生这个金门的这个事件这个立刻呢把管碧玲的这个全国的知名度呢又再度的拉高。过去这几件事情已经陆陆续续呢都有验证到这个学长录谁谁就会出一些状况。甚至呢有听众呢说这个学长的死亡名单又开始出现了吗这个希望呢是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啦。那管碧玲呢这个碧字呢拆成王白石这三个字，石头呢对于猴子来说是什么，就是走开口洞穴的格局。那这个王字呢就是属于大生肖，属猴逢王大生肖的格局。那元素之中呢，白字呢跟金是比较关的，白金白金嘛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白字呢属金，所以呢从内在个性来看的话呢，这个管碧玲属猴逢洞穴是好的格局。那属猴逢洞穴有谁呢我们的赖品妤最近呢重新的返回平民的角色。不过呢品字呢这个属猴逢洞穴是什么格局这个孙悟空呢碰到水帘洞。那这个王白石这个碧字呢，这个碧中间的那个石头石呢一样走洞穴格局。所以管碧玲这个内在个性呢相当乐观那个对于他的人际关系之中呢他一向是一个开朗乐观，这个心态呢是蛮健康的人你不会说他是一个交友广阔这个四处呢五湖四海之内皆朋友，但是这个人你跟他相处起来就觉得他的态度正面正向那王字呢，因为他本身呢是属猴，属猴是小生肖，小生肖逢王呢走下克之格。所谓下克之格就是往下的下，五行相生相克的意思。那一般来说下克之格走什么？坚持固执这个比较果断比较强势，那甚至呢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状况。一般来说就是一个什么情况，他是一个非常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他一旦认定了他想要这样子的人际关系，他想要这样的伙伴，那他就会尽力的去成为这个样子，甚至呢他认为我身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要什么样的形象，那管碧玲呢就会尽自己所能成为自己该有的样子。那这是属猴逢王小生肖逢王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格局。白字呢属金，那因为前面提到管碧玲呢是45年次呢是丙申年，丙字呢属火，火逢金呢一样走下克之格。那下克之格也就是说管碧玲的碧字呢在人际位之中呢，外在呢跟内心的不阴不阳的地方一样都走下克之格，内在呢个性乐观。所以管碧玲这个人看起来形象强势，看起来呢你光看他管碧玲走过来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有一点点凶神恶煞之气，并不是说这个人很凶或这个人就是很派或是就是流氓什么，不是，是这个人本身自带一股气场，自带一股他的那种 style 他的风格，一开始你要切入进去并不是容易的，但是呢真的相处起来就觉得 管碧玲这个人哦，个性呢是蛮不错的，内在个性的乐观，碰到挑战的时候呢，更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挑战。那外在上面呢，会很坚持用他自己喜欢的专业形象去呈现，也就是说，他如果过去呢一直以来都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的角色，比如说啊，我希望成为一个立法委员啊，立法委员就要有什么样子啊，我希望我是成为一个直辖市市长就要有什么样子，我是一个部会的这个主任委员，我是主委，我是部长啊，我就要什么样子。这是管碧玲呢，他非常坚持的方式，他认为什么样子，他就会呈现出那个样子。那就算呢啊，成为这个样子非常辛苦，他还是会努力的去完成。那这是走外在个性的，走下课之格常常会出现的情况。那林智呢啊，这就更厉害了，因为逢王掌令嘛，对不对？啊，这本身呢大生肖来用的话一级棒，但是呢，哎，这个管碧玲的这个林智呢啊，刚好呢都是小生肖，因为他属猴，所以呢工作的财位部分呢坚持固执，做事情呢坚持固执，所以这个人呢哇，这个非常的硬啊，尤其是哦在工作方面呢硬到这个不行，他该认定的价值，该认定的方式，他就是坚持到底，就是做到底。所以这样的人哈，作为老师啊，作为业务推广啊，作为这个推广形象理念的这种大使哦，非常厉害。作为执政的这个首长啦，更是非常的厉害。那相对哈，对于他是一个民意代表的话，我觉得稍微哈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适合。为什么呢？因为民意代表有时候就是需要介在一个中间值啊，或是他只需要进行质疑，他只需要进行一个去了解。那对于一个行政权来说的话，行政权需要一个带领的一个领导能力嘛，定立出一个方向，带领大家前进。那过程之中受这个立法权啊，或是受国会监督等等。那管碧玲呢，作为立法委员的话呢，比较没办法发挥出他这个带领跟这个强势的下课格局。那不过呢，作为机关部会首长的时候呢，其实哦，我觉得他表现应该会蛮不错的，这个精彩可期啦。那管碧玲哈，这个名字哦是豪杰哈，所以简单来看的话，就是属猴呢，小生肖逢王掌令啊。光是他的内在个性跟他的，光是他的工作部分呢啊，就是硬到不行，坚持固执哈。那他的这个交友之中呢，暗藏个坚持固执，所以呢，跟他当朋友好不好？好，当他下属好不好啊？可能就不太妙，因为他可能认定以后我的下属就是要非常强，我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他就会只找这样的人，然后坚持每个人都要符合他的规范，那才会达到最后的结果。所以如果管碧玲的下属曾经出过一些神人哈，出过一些工作能力强到爆表的神人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哇，其他人就要知道了，以后呢，这就是我们的最低标准。所以作为管碧玲的下属哈，会比较辛苦一点。作为他的朋友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我觉得还舒服一些。那本身呢，管碧玲这人个性是蛮强硬的啦。那接着哈，我们来说说他的故事啊。其实大家对于管碧玲的理解都不多，很多人都说他是管妈啦或什么。其实我都是觉得哈，这个政治人物有时候叫人家什么管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都会觉得啊，这个有点 too close， 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这是真的是绰号还是就是有点太亲近了，感觉有点没办法去 get 到这个绰号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本身呢，管碧玲这个人哈是台中人。那看经历来说的话，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学界为主。他1979年呢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中兴大学的法商学院哈，也就是现在的台北市的台北大学的台北校区，那这边是作为公共行政系毕业。那毕业之后呢，又去台大拿到了政治学博士。那之后呢，在中兴大学的法商学院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那后来呢，这个中兴大学的法商学院改成台北大学之后呢，还在台北大学的公行系做副教授。那现在呢，也还是兼任的副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呢，借调呢到高雄市政府担任新闻处的处长，然后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也就是说，可以讲说哈，他本人哈自己呢是在2000年以后才正式踏入政治这个场域。那当时呢，大部分人都把他归类为谢系，因为当时的高雄市市长是谁呢？啊，就是我们的谢长廷。所以呢，当时呢，管碧玲就去了谢长廷的高雄市政府担任新闻处处长，担任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局长之后呢，基本上呢就在政治圈扎根了。那这边呢，其实在他的维基百科上面没有提到的事情是什么呢？比较少讲到的是他的老公。那他老公呢叫做许阳明。那可能很多人会想说，管碧玲是管碧玲，他老公是他老公。那不过呢，会特别讲到他老公，是因为我当时呢也是觉得说，有趣好玩，就点进去看看。那许阳明他本身呢，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厉害的人。那不说别的，本身呢，因为他看起来家里呢就是跟这个党外呢是比较相关的，所以应该是在这个大学认识期间呢，他实质上面真正的带了管碧玲呢走向了政治之路。因为他后续呢，许阳明曾经担任过民进党的《民进报》总编辑，也担任过民进党中央评议委员，也当过副秘书长，也当过这个台南市的副市长，甚至呢也担任过国民大会代表。那看起来啊，这个许阳明呢本身哦，他应该是这个北投人啊。我觉得他两件事情是我在他整个维基百科里面看到，我觉得非常大的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新北投，就是北投的这整个温泉的这个园区啊，包含北投温泉博物馆，包含周遭整个温泉园区的打造。我觉得这个地方呢，他好像看起来许阳明呢曾经有投入非常多的理念在里面 进行，甚至呢他在2000年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女巫之汤啊，北投温泉乡重建笔记。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因为必须讲，各位如果听过我在吴思瑶那一集啦，或是前面有几集里面讲过北投温泉博物馆的这个成立啦，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些东西，其实北投那边在台北市的整个环境打造里面，我必须说北投那一区表现的是蛮不错的。后续呢这个许阳明还担任过台南市的副市长，那他副市长期间呢包含什么呢啊，包含像我们的安平港区啦，包含像是那个武德殿啦，包含像是安平树屋啦，都是在他副市长期间有参与到规划啦、景观工程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哇，他的老公其实也蛮厉害。所以管碧玲本身他是属于这个公共行政系的，但是呢他有非常多的一些 idea 啊，什么新闻处长、文化局长这些相关的概念，其实都看起来啦，在一些专访里面有提到说，这两个人是相辅相成，就老公跟老婆其实合作蛮多。但是呢现在台面上面一线的来看的话，如果你不是圈内的话，就比较不会听到他老公的名字。那但是我觉得纵观起来看的话，看起来管碧玲的政治之路呢，其实早期前期应该是有受到他的老公的影响，叫做这个许阳明。那在一些专访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他一直都非常欣赏他老公这种行侠仗义，就是看到不对的事情就会大声的点出来，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的这个个性。那管碧玲呢后续呢就2004年呢参选立法委员，所以当时呢持续了高雄市的文化局局长。从2004年之后呢开始连任五届立委，连任到2023年一月之后呢，当时呢这个选举呢2023年一月呢，那时候苏贞昌内阁总辞，那总辞之后呢，这个管碧玲呢就在陈进仁内阁时期呢担任了海洋委员会的主委。那讲到这边其实管碧玲的政治生涯其实就应该是怎么讲，他虽然身处在有经历过党外啦什么那个风风雨雨的阶段，但是他其实早期呢并没有那么直接具名或怎么样的参与到这些运动之中，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是身处这个漩涡的附近啦。那他本身并没有就是非常说，我是管碧玲，我怎么样，我是学运的领袖，我是什么东西的，我是美丽岛支持者什么，他并没有这样子，但是他看起来他是一直在这个周边在运作。那管碧玲呢看起来他的这个整个选举生涯啦，就从2004年开始正式选立法委员，然后到了2020年他转为不分区，那到2023年转成这个海洋委员会的主委，就这么到了现在。那为什么会讲到他呢，其实是因为海洋委员会这件事情因为最近的金门的那个中国三无船只在附近翻覆之后呢，因为被我们的海巡追赶还是怎么样的，弄一弄，哇，这个中国人开一些乱七八糟的船来到我们的海域，然后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呢，自己翻船死掉，然后说都是我们台湾人的错，甚至呢台湾有非常多在地的协力者啦，开始去咨询海巡，咨询这个管碧玲什么的。然后我就从这个过程中呢，对于这个整件事情的理解呢，开始就是想说清楚一点，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事情是什么呢？要跟大家讲一下行政院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啦。那为什么会从行政院组织架构来讲？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 confuse， 一般听众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get 到说，到底这些人是什么？比如说，是内政部大，还是海洋委员会大，还是外交部怎么样？这些部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到底行政院本身，比如说行政院主计处，这些人到底又是什么？怎么好像有很多人，很多办公室？那数位发展部，为什么这个农委会，变成农业部？这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情况？那一方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呢，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啦，并不是非常对于这个像对于这种政府的组织架构，并不是十足的理解。那我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是我按照我查资料的过程，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呢，去尽我所能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其实今天重点呢，还是会摆在管碧玲的相关的海洋委员会。那行政院本身它辖下的中央机关里面呢，有分二级机关，还有更底下的三级机关。那二级机关呢，其实就蛮可以去理解，比如说部跟会，比如说还有委员会。比如说以部来讲的话，是内政部、外交部、国防部啊，什么法务部、什么速发部、农业部啊，各式各样的部，这就是部。那部代表什么意思呢？部呢就会有部长，对不对？那跟它平行的还有叫会，比如说国家发展委员会、那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侨委会、那退辅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客家委员会，然后以及我们最新的海洋委员会，它是拉起来的，还有大陆委员会、陆委会、那国科会。那根据我的理解啦，一般来说，我感觉上面这种差异最大是什么？就是说部本身呢有它自己执掌的自己的业务存在，比如说交通部来说的话，它就很明确有它自己执掌的事情是什么，比如交通性的业务啦、客运啦、高铁啦、铁道运输啦，各式各样的事情。劳动部呢，劳工权益啦、劳保啦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金额人数都非常大。卫福部也是一样嘛，就之前可能大家比较没感觉，但是有健保、有这个什么进出口、有这个危险物质啦，或是有这种什么传染病的时候，哇，就角色就很明确。所以行政院辖下有这些二级的行政机关，委员会的部分呢，就比较像是这国家发展委员会啦，刚前面提到的金管会啦，这会的部分呢，就比较像是需要有一点点去整合，需要有一点这个更多的角度跟更多牵扯到的，比如说，以退辅会来讲的话，它辖下还有 龙种，那辖下还有一些什么退服的基金啦、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那陆委会呢又更杂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委员会本身的话呢，它的处理的性质跟功能呢就比较多功能，比较复杂一点。它比较像是以根据这群人或这个议题这个 topic 来做去整合，可能它这些事情可能会牵扯到内政部、外交部各式各样的部。部来讲就是这个业务是由谁负责，这个、业务是谁去操作，谁去执行，交通相关的业务就是谁做。那会的话就是比较像是比如客家人啊、客委会，就是这么一群人，跟海洋相关的就全部都放在里面，大概是这种感觉。那当然详细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本身呢还是有些暧昧的地方，所以到底是部还是会，那到底是部好还是会好，我觉得各有各的利弊。就像呢之前呢曾经有把国发会呢把它升级成科技部，过一阵子之后呢又觉得好像这个角色呢其实还是以国科会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又把科技部呢调回国科会。所以呢并没有说就是升级成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说它必须呢要符合它的功能以及它符合它的性质。在这个中央集管机关之下呢，其实这个部跟会之外呢还有委员会，比如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后来呢他就拆到这个国发会跟这个内政部里面去。那还有独立机关，比如说中选会，比如说公平交易委员会，比如说这个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那还有行，那行是什么呢中央银行。那还有院，那什么院呢想说行政院底下还有院，是什么院呢就是我们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当然啦，行政院本身自己还有他自己的这个总处，比如说行政院主计总处啦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啦等等。那再往下还有一个三级机关，比如说像是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核能安全委员会等等。那这些三级机关呢就没有参加行政院院会的义务。那另外呢其实呢在行政院本部里面呢还有什么呢，它本身其实行政院内部呢还有它的业务单位，还有它的幕僚单位，还有它的任务编组。比如说行政院还会有什么综合业务处啦、外交国防法务处啦、交通环境资源处啦，还会有幕僚单位，比如说什么公共关系处啦、秘书处、人事处、政风处、主计处、资讯处等等，就各式各样的单位。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公司，它的服务对象就是我们全台湾的国民。那必须要在我们国民的食衣住行娱乐，然后包含未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这些行政院都要全部处理好，它就是一个超大型的集团。那这个需要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公共关系啦、秘书啦，然后自己本身呢又要有很多独立的事情，来让每个人的权益呢是尽量能够平等。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行政院的这个介绍。那其实呢，我觉得实际上面实务上来讲，必须说是复杂的更多。我并没有像我讲的那么简单交通事情就是说交通部处理嘛。那像上次我们在吴佩云那集里面提到的，当今天要画一个路灯、要盖一个红绿灯是一个交通问题的时候，要不要挖管线？要不要画斑马线？那管线挖下去跟自来水有没有关？跟电有没有关？哇，全部人都跑进来，所以有那么容易吗？尤其还是国家级的，并不是说什么地方层级的一条马路、两条马路，而是交通部要处理的，可能就是未来全台湾的马路在铺设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规范。那这些规范呢，能不能够至少95%或90%能够 apply 到所有的道路铺设的规范里面，以及相关的标案开设的这个规则里面是不是都符合？那这里面就牵扯到的东西就很多了，所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今天要讲的管碧玲呢，他现在是海洋委员会的主委。那其实这个海洋委员会呢，它是个非常年轻的部会。为什么呢？它是在2018年4月28号成立的，它并不是一个像什么内政部这可能从中华民国创立、从行政院宪法以来，还是什么行政院的这个规范以来就已经存在的部会。它是个非常年轻的部会。它其实前身呢，它是因为其实它前身的主体啦，主要是以海巡为主。那其实过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在2000年以前所有台湾相关的海洋事务，包含成比如说你的在外海之中有人在走私啦，有什么海上有什么安全啦，比如说有人在海上面有强盗出现了，那有谁处理呢？其实过去所有的海洋事务大概分散在内政部的警政署的水上警察局，那财政部的关税总局，比如说有人透过海路走私贸易一些东西进来那透过这个查私的时候要谁来查呢就是需要有这个关税总局。那甚至呢还有什么，还有国防部，像海军司令部，还有台湾警备司令部，那国家安全局，那还有农委会，比如说有渔业相关的议题等等的，都是这透过各式各样的不同部会，然后呢经过警备总部的这个整理，后期呢改成海巡的司令部。这些业务本身它所属的机关不同，那所处的业务能力也不同，只有他们管辖的范围就在哪里，就在海边。那所以在2000年的时候呢，成立了行政院的海岸巡防署，就是海巡啦。那海巡它透过这些个海巡的弟兄们，比如说他们会有海巡船去抓走私保障海上的安全啦比如说如果你各位如果在台湾去过外岛玩，比如说去小琉球、去兰屿、去什么绿岛，上船下船前附近呢都会有海巡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类似像这样的情况就属于海巡。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修正行政院组织法，增设海洋委员会。但是呢这海洋委员会在2016年就已经有这个法源依据，但直到2018年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中间2015 年呢，还提案了这个海洋委员会的组织四法，包含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海洋保育署跟国家海洋研究院三读通过。那这个立法委员邱文彦其实是国民党党籍的，但是我看了蛮多他的新闻跟专访，我对于他本身啦，当然这个政党倾向来不说的话，我觉得他的内容跟他提的东西其实我都觉得不错。那我觉得他后续呢，甚至在这个海洋委员会成立之后，对于海洋委员会的批判我都觉得这个人守的分际啊，跟他讲的内容我就是觉得可以讨论，可以去调整，可以去做的更好的部分。那不过这很可惜这个邱文彦呢，在2015年之后他就没有继续的连任，那就比较可惜一点。那这个邱文彦本身我看了一下，我蛮欢迎大家去搜寻一下这个人，他是成大的都计系啊，是我们的老学长。那他有讲过非常多海洋相关的事情，甚至呢他非常早就开始去做什么海洋国家的愿景啦，什么写了很多书，海洋政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看起来都觉得是蛮不错，尤其跟大家分享什么，就是大家如果关注我的 Instagram 的话，都知道学长呢前阵子呢去到了马来西亚的西巴丹去做潜水，去这个度假行程。这个潜水嘛，就是好玩嘛，你看到海底的这种生态啊，很多鱼啊，就是很开心快乐。但是我可以看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马来西亚人其实没有那么的爱护那片海。就像我们是外来的人去玩，就中国人不说的话，台湾人、日本人，我看到的还有甚至是少量的外国人，其实都很不愿意把垃圾或是什么东西丢到海上，或是你带去了临时吃的东西，我们都会收好。那甚至如果风一吹，都马上就把它压住，就尽可能的不要让垃圾落入海面。但是呢，在当地呢，我先不说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反正马来西亚可能是有华人，会分不出到底是马来人还是马来西亚华人，还是中国人去玩还是怎么样。总之呢，在当地靠海的仙本那那边，你会觉得我自己当下的感觉就是觉得那边的海其实并没有维护的很好，那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自从学长开始参与了这个潜水的活动之后呢，就觉得哇，海洋的保护呢，海洋的保育呢，其实你今天留下来，你今天把一个虾子，你今天把一个螃蟹抓走了，抓到海面上面去卖掉吃掉了，那以后的人就看不到这边有螃蟹，以后的人就不知道这边有曾经有这样的景色。那我觉得相对是可惜。当然了，学长并不是说啊，这个呼吁呢，大家全面禁吃海鲜，哇，这个看到这个渔民啊就去贬他，并不是，因为到最后呢，人也是要吃饭，那所以呢，还是要想办法在经济面跟环境面去做平衡，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也需要非常多方的沟通跟协调。但是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国民有没有真心的去爱惜这片海？比如说我爱惜这片海，我能不能在那边捕鱼？可以，能不能在那边造成污染？不可以，能不能是不是大家要一起去想办法呢？去净滩，去把这个海洋维护的更漂亮啊？是不是都不能捕鱼了啊？也不是，当然还是有必要呢啊！这透过这适当的经济活动，让周边的居民可以活下来，那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合理的方式。当然这也是蛮高空的，不过去了这趟行程，或是真心开始进行潜水这个活动之后呢，学长就会觉得说，其实一个海洋国家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的海洋，怎么样去对待自己周边的海洋，其实呢就显现出这个国家到底希望成为什么样子。那海洋委员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立，因为过去呢，在我们前面就有提到，海巡呢其实都是要干嘛的，都是以巡防海岸、临海啊、临街经济海域啊、查缉走私枪械、那货物、毒品、非法入境这种事情。所以呢，本身海巡呢，甚至它还有官阶是有军舰。海巡自己呢，也是甚至呢，很多相关的海巡的长官呢，都是警察或是军人退伍，那或是国安局啊等等，他们本身自己呢，也都还会有这个相关的什么将军啊、中将啊这种等职等的差别。所以海巡的业务量大不大？大。为什么呢？因为全台湾呢，基本上只有一个地方用不到海巡啊，哪里呢？就是我们的南投。那其他地方呢，只要你有临海，只要你有靠到海边，就有可能出现走私业务，就有可能出现相关的治安上的死角。比如说啊，今天有人在海上犯罪，那这个出公海之前都是谁的责任啊？很明显，全部都是我们海巡的责任。所以呢，今天只要犯罪的人不长眼，或是呢，没有亲自去看窗户，或是船东呢是这个巴拿马籍的啊，就都可能会受到相关的影响。所以呢，不在公海上面的业务全部都属于我们海巡。但是呢，在这海巡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能没有想过的事情是什么？是海巡之外呢，有没有海洋保育的问题啊？有没有海洋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海长什么样子？那离岸风机算谁的？离岸风机跟海巡有没有关系？有没有？那海洋今天有人今天不小心一个航道啊，有一片什么水被污染了啊？这是海巡要负责的吗？不是嘛，对不对？那海洋资源，比如说哪边有鱼啊，怎么样去不破坏环境？怎么样弄？那未来的海事安全，海域要怎么执法啊？这都是谁？那海洋上面的科技，比如说你希望你认为海巡有可能去发展出全新的海洋执法的科技吗？不会嘛，这一定是其他部会去执行的。那甚至呢，我们的海洋的执法方式需不需要国际合作啊？需要嘛，我们需要透过国际的海洋组织啦，跟国外的人去联系、去互动啦，跟周边的海域怎么样去讨论这些方式。那这些事情都不是以往海巡所能够处理。所以呢，在这个立委邱文彦，个人是蛮欣赏他，至少我只看过他的内容。 容啦。在他的提案立下了这个海洋委员会组织释法之后呢，啊，在2016年，那其实跟各位报告一下，这是在马政府的末期哦成立的。那时候虽然整个政治上非常的动荡，不过海委会呢还是逐渐的成立。从2016年开始呢，海巡呢就降编到了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那同时呢，啊，成立了海洋保育署跟国家海洋研究院。在2018年呢，海洋委员会呢才正式挂牌成立，也是中央级部会哈唯一一个它的主要的组织机关呢是设立在高雄的地方。那我觉得它的具有非常多的意味了，那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所以海巡哈跟这个海洋委员会的关系大概像是这样。所以简单说，从2018年开始，台湾呢所有跟海有关的事情呢，全部找谁？全部找海委会，因为海委会会有辖下呢会有非常多相关的整合的部会。当然呢，查缉走私或什么的，当然你可能还是要透过这个关税总局啦什么的。不过呢，海巡的弟兄在哪边做什么事情，配合执法啦，配合保育啦，甚至农民在外海碰到什么经济上的海域，怎么样跟国外的人去协助沟通的时候呢，统一呢都由我们的海洋委员会处理。大概是个概念。海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委叫做黄黄辉啊，这是我们以前成大校长。那他当然也是有些争议事件的。不过我们今天主要看的事情是什么？是要从第一任是从学者出身啊，尤其是海洋工程的这个重要的学者。第二任呢啊是代理的，那是李仲威，是曾任海军副司令、国防部常务次长，那曾经呢也当过海巡署的署长。接着呢是周美武，所以他曾经呢也是台湾的海军中将，那也是非常哈看起来受到非常多海洋相关的训练，不管是海军中将啦、国安局啦、美国海军研究院的这个硕士啦、海军战争学院，都是在美国进修的。他这个周美武这个人其实是蛮厉害。第三人呢才是我们管碧玲，可以说管碧玲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海洋相关的资历存在。那这代表管碧玲不适任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可以必须从这个内阁的思考角度来去看说，第一任派学者是什么意思啊？可能第一任主要重点是放哪里，是放在国家海洋研究院，放在海洋保育，还放在什么等等相关的事情。第二任、第三任希望把这个海巡署的弟兄稳住啊，找他们的这个军方出身的为主，希望巩固我们的海巡势力。那找管碧玲是要解决什么问题？那管碧玲呢是我们的立法委员，他是政治人物，所以政治人物呢就要解决政治问题。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政治人物或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事情，是一个蛮废的事情，但其实呢我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怎么说呢？就简单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今天如果在台中彰化外海要设立离岸风机，会不会有环保团体出现？会不会影响到渔民啊在捕鱼的时候它的动线航线上的问题？会不会有固定的货物货轮开船的时候会不会行经？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治安的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相关的事情？会不会有民众的经济问题？会不会有什么各式各样的问题存在？那这些问题统合起来叫什么问题？叫政治问题。因为今天我这个事情交由主责呢交给我们的海军中将、海军上将哈，各式各样的国防部常务次长，他会跟你说什么？就是不行，就是呢不可以啊。但是呢，海洋委员会是要解决海相关的所有问题，所以如果你是给一些硬汉，给一些这种受过精良训练的硬汉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呢这些问题呢都会被激化。那所以就需要有人来解决政治问题。可以想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在金门的海巡之前就发生了这个三无船只然后擦撞死亡之后呢，这个问题迅速就上升到政治问题，迅速呢就格局呢就被拉到整个国会殿堂之上，成为国民党、民众党的这个攻击的这种打点。这边我觉得必须说，这些当这个事情发生在国会殿堂的时候，如果我们的面对压力的窗口是这些硬汉，他们在那边跟你结结巴巴讲不出一些漂亮的官话，或者是跟你绕弯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完全没办法答出正确的答案或是好的答案的时候，非常高几率就会成为一个政治上的破口。并不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而是说这些人没办法实质上的扛住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来自舆论上的压力。那只要他们讲错话，势必呢这些有能力的人就要被这个上面呢断尾求生，比如说可能就要被迫离职啦等等什么事，就像陈吉仲变成什么林北好友，这些人完蛋，玩一玩玩到他真的得离职，类似这种感觉。所以管碧玲今天来这边，他要解决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解决之外呢，他还要解决一些这些硬汉过去不能解决的事情，比如说像什么呢我在一些专访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些硬汉会不会很在意这个环保问题，会不会很在意这个油污问题啊？这个在意肯定是在意的，但是呢当同时如果有安全性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硬汉们可能就会比较把重心摆在哪里，摆在这个海洋委员会的海巡里面嘛。但是呢，海洋保育重不重要？海洋相关的其他议题重不重要？都重要嘛。所以在2023年的7月有一份这个专访，我其实就蛮喜欢的。这边提到的事情是管碧玲身为第一任有史以来第一任的女性主委，她就说，其实在这整个海巡啊、海上的 的这个相关的事例来讲的话，都充满了男性视角。那很多人听到想说，哎，这是沙小什么概念？那我觉得他讲的蛮有道理。比如说呢，他讲了船舶的厕所卫浴呢的设置方式，就对于女性是不友善的。多元性别偷渡客的处置啊，都是一个过去没有处理的很好。那他也要鼓励更多女性参与海洋事务。那在专访之中，其实还有提到哈，这个管碧玲呢是非常少见的立委成功转职主委。那管碧玲这过去呢，他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虽然说大家都看到了国建国造的船舰之中，在海军里面啊，这个海空号出现啦，新的船在盖啦什么的，但其实呢，海巡手上的船呢，哎，有非常多人已经维修费用呢有高达88亿元，甚至呢在查缉队的这些车里面呢，曾经已经有20几年都没有换，所以海巡弟兄在陆地上或是在其他地方的装备可能都是蛮破旧的。那甚至呢，在管碧玲的新闻专访面还有提到说，有曾经有海巡同仁的母亲写信给他说，他儿子呢工作环境非常的辛苦，根本就没有冷气。那海巡呢有非常多空间呢根本就没有装设冷气，那这些问题呢都需要被解决。那这些问题呢，举例来讲，如果今天是一个这个相对不像管碧玲有这种女性力量的这种同理心或什么的，都是一些硬汉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海军中将可能会叫他们去冷一下啊，就买个毛巾给他们擦汗就解决了可是呢，管碧玲呢就会用他的方式去解决各大家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是政治人物出来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会说他可能没有海洋专业，但是在海洋专业之中就没有政治专业嘛？啊，我是高度怀疑。那当然后续还要看他的表现了，但是现阶段来看，我觉得在金门的这个事件来讲，目前来说还不错。在去年的7月底呢，可能大家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曾经有个货轮呢，帛琉级的货轮在高雄港外面沉没，当时呢啊油污的蔓延啦，什么所有相关的事项呢都发生很多问题，所以当时呢参与到这个事件里面的人非常多，包含海巡署、包含海洋保育署，还有这个高雄港公司，都要设立什么应变中心啦，甚至还有什么除污啦，还要派潜水员去看巡查跟堵漏啊等等的。那这些事情齁都不是一个单一，比如说这个人具有海洋专长他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他非常需要各式各样不同人一起来工作，一起来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个个性强硬但是呢哎愿意沟通、愿意做政治事项的人，我觉得在这个需要跨部门或是跨领域的这个角色来讲，他必须来说啊这个角色其实是重要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政治人物没什么小勇没什么干嘛，但这些人呢就是有办法有能力在众多硬汉之中找出解决方案，跟民众跟这个世界去妥协，那我觉得这是困难的地方。那最后来提一下这个金门的这个事件啦，其实我觉得齁大家可能觉得目前啦诶之前飞弹试射完了可能就已经台湾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边境，在我们的这个偏前线，比如澎湖啦、金马啦等等这些地方，各位去想见跟中国人接近的时候，他们就有可能用各式各样的恶心的手法来试探你，去看看你会怎么样。而且呢大家不要去想说诶这些人中国人会达成什么战略的目的或达成什么样的东西，没有，他们呢很大成分呢是来干嘛，是来拍抖音的。比如说今天呢只要他们的某个船、某个视线、某个人跑来我们这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们的人讲了什么不得体的话，录起来啊拍抖音大传特传，说民进党政府如何如何，那干嘛干嘛，然后呢让我们的这边的协力者呢能够在国会殿堂之上做其他的事项，在网络上面散发各式各样的舆论的谣言。所以呢就战略意义来讲的话，在金门、在澎湖做的事情，包含像最近最新传出就是有疑似是中共协力者的人在澎湖呢啊殴打看起来是美军的人，哎，这事情呢也是蛮吊诡的。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这个风头已过，必须说哈，在520之前呢会有更多更恶心更讨厌的方式，那这些手法呢并不会造成实质上的伤害，但是呢他创造出来的事情是他去拍抖音、去拍短影片，然后呢交给这个国内的协力者，比如说一些政党的人在国会之上借由这些内容去询问，去让其他人难看，就让这个事情更不舒服，那让这个国内民众呢对于政府的执政呢去产生质疑。当然我并不是说齁大家永远都不能对执政党产生质疑，是可以的，完全可以产生质疑，但是呢你质疑的部分呢至少其来有志嘛，就是透过敌国敌军的方式来质疑自己人，那不是很奇怪吗？那必须说齁管碧玲目前这个事件处理的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没有对这个事件呢因为执法造成了别人的伤亡而道歉，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方式。很多人会想说诶杀小什么意思，虽然意思是说以后海巡杀人我们都支持了嘛，啊并不是，那而是说当比如说警察在执法，警察在路上在执法的时候，那今天这个逃走的人啊不知道是逃犯还是他是怎么样，总之他就跑了，跑一跑这个人自己把自己撞死，那请问我们第一时间要来怪罪警察吗？我们第一时间要来说什么啊王家就乖王家怎么样，然后都是交了坏朋友都是警察害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嘛，那当然还是要去维护警察的这个执法权益。那海巡海洋委员会做错的唯一事情是什么？就是呢并没有足够的收证拍照录音录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录音录影呢除了对岸可以拿来发抖音之外，我们也可以拿来发抖音啊，这些中国人在这边四处逃窜， 在那边做一些非法走私的勾当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拿来拍抖音啊，不是吗？我们一样可以拿来做短影片啊，不是吗？当然都可以啊。那这些事情呢，其实在整个环太平洋区哦，第一岛链的部分，在跟中国接壤的地方，比如说菲律宾啦，比如说甚至印度啦什么之类的，都非常擅长使用，就是跟中国人接触的时候，哎，拍影片、拍抖音，把这些事情呢，后续呢都上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哎，就没有办法去操作舆论战啦，去操作这种低级的手法。所以管碧玲呢，在整个事件之中呢，就针对了他没有摄影这件事情去做道歉，那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呢，后续效应来看的话，各位可以去知道，就是说，还是作为一个行政首长呢，你当你道歉的，就会产生很多效应，比如说就会有人冒出来说，你看你没错，你干嘛道歉？你们干嘛？你怎么这样？对不对？那所以那必须讲啦，这个我们台湾人要走向自己的国家哈，自己的路哈，还是有一段路线要走。我们现在台湾的处境呢，就是处于什么？就是处于中国人呢，他有没有希望透过武装势力的方式把台湾打下？那当然，他们当然希望嘛，对不对？但是呢，明显没有这么容易，明显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他可以透过什么？他可以透过各式各样非常恶心、无聊、低级的方式去骚扰你，去透过这方式拍抖音、拍影片，去创造出影响你的国家。那各位从选举结果已经可以看到，就确实这事情正在发生，确实台湾内部就是有协力者，确实就是有人在应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确实不会有人第一时间就完全百分之百支持海巡弟兄。所以呢，未来还是非常希望在跟所有中国相关的交手的事项呢，都必须要拍照录影，最好嘞，哎，你们还开直播，哎，那也不错。那为什么呢？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情哦，过往呢，所有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事情哦，都一定要拍影片、拍直播，全程呢录音、录影啊，完全呢打逐字稿。为什么呢？啊，这柯文哲已经吃过一次亏，他跟我们的中国国民党这个六点协议的时候呢，就是没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不对？很多人跟柯文哲讲话的时候也是被这个断章取义，有没有？对，也是这样嘛，所以都是一样概念。所以呢，跟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要做什么？录音、录影、全程直播，避免呢有后续呢被这些人拿去拍抖音。所以各位不要看到什么中国海巡、中国什么边防要干嘛什么的，其实这群人就是一群开着船来拍抖音的人，他们只是就拍一些这种小粉红抖音，然后根本不知道他们冲很小，这很奇怪。抓这个商务船只跑来怪罪台湾，那今天这个船是不是你中国开出来？上面是不是中国人？一艘乱七八糟的船，完全没有钓具，完全不像钓鱼的人，也没有船舱，也没有什么的，跑来就说啊，他是渔民。那你中国人相信了，那台湾人要相信吗？这莫名其妙。所以啦，这个未来齁，这个你说两岸是不是兵凶战危齁？其实呢，兵是凶啦，啊，战会不会危齁？我是觉得可能是还好啊。不过拍抖音这件事情啊，这个外国齁，这个中国人齁，耗费巨资来拍抖音啊，不管是开船的、开飞机来这边拍抖音的齁，大有人在。所以各位齁，这个务必希望还是呢，做好自己的心防啊，做好自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些国家这些人就是这么的恶劣，就是这么的低级。接下来讲今天新闻小技巧，今天讲的是属猴逢王哦。那如果你是本身就是属猴逢王，像管碧玲这样的人哦，他是一个属猴逢王的格局，他会是非常强势，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管碧玲这个人适不适合作为一个领导人，是不是适合作为一个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我觉得他都是适合的，包含像他过去在学校曾经担任过讲师，都是一个非常适合的格局。因为属猴逢王走下课的人哦，都是一个个性强势。那作为老师，作为一个强势的把自己的知识灌输给学生的人哦，这样的人都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个性。那我觉得哈，大家可能看到管碧玲啊，女性主委啊，又叫管妈什么，就是女性力量。但其实哦，我必须说，管碧玲的个性的强悍程度哈，绝对超乎各位的想象。所以未来哈，执掌这个海巡的这个巡防的功能啦，但包含在这个海权上面的相关的事物，我是相信啦，管碧玲完全有能力去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我觉得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把握。那更别说这个海洋委员会旗下的海巡底下的这些战舰，其实他们都具备了这种攻击的性能，甚至是法律上规范就是战争时期他们是可以成为海军，所以他海巡一直有个称号，就是叫做台湾的第二海军。所以各位如果看到那种在基隆港啦或是各大港口里面有停泊那种看起来很炫炮的船只，那你看到里面有些武装的设备，那种通常是什么台北舰啦、高雄舰啦、金门舰啦等等，这种用地名取名的舰船舰的时候呢，大概八九不离十都是海巡所持有的船只。管碧玲这种属猴逢王的个性，我相信呢，未来在海巡上面应该会有更多的相关的这种摩擦跟碰撞出现了，包含像是什么中国海警又要干什么花样啦，什么有的没有的这种狗屁叨叨的事情，我相信管碧玲呢绝对硬的超乎各位的想象。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就是属猴逢王的格局的时候，你也要去想这件事情，你的硬是为了什么而硬，你的个性的强悍强硬之处是为了你身边的人，还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强硬？那你在强硬的过程中会不会伤害到别人？那如果今天呢你个性的强悍强势站在道德的高地啊，这个法律的制高点，那你要多硬有多硬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你只是你个人的情感抒发，你非常的强悍强硬， 那你有可能伤害到你身边的人。那我就是提醒的各位啊，小心一下这个情况。相对的，如果你的好朋友、你的好闺蜜、你身边的好伙伴、感情上的另一半是你属猴逢王的格局，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可能会对你非常的强硬，有一天你可能踩到他的地雷，他可能非常的凶狠。如果你很在意这个关系的话，请你好好告诉他你希望被怎么样对待，而不是说你就很委屈的就去配合或怎么样，或是你就高歌离席放弃这段感情，或是非常放弃这段关系。那我觉得也不是，那因为这样的人呢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沟通，那就几乎呢他就用他的方式去做他想要的事情，那我觉得往往呢都会产生不太好的结果跟一些后遗症存在。所以呢非常鼓励齁，如果你珍惜这段关系，请你跟属猴逢王的好好的去做沟通。如果你自己就是属猴逢王的人，一样珍惜你跟你身边的人关系，一样在你讲出话的时候请好好思考你是为什么而讲，你是为了什么而做，到底有没有必要讲这句话，讲这句话你永远都有机会去做正确的事情。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讯息啦，就是目前啦我这边暂定齁学长的春酒终于要来了哈，这个呼声非常高，也是有人陆陆续续已经在报名了。那之前呢有问大家啦，那不过目前啦应该时间呢会在四月中，大概呢会落在4月13或14的那个周末的附近。那边呢希望呢跟大家留下时间给我，那我们这边呢就来举办学长的春酒。那形式的话呢我这边会先开出报名表，那开出报名表之后看人数才知道大概要怎么样的情况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这个跟我们一起同乐，也让听众可以了解一下诶跟我一起听同样节目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那学长又是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吃点东西喝点酒聊聊天，那有什么事情想知道的，也有可能呢诶也有一些过去陆陆续续的听的来宾呢其实有提供一些礼物，现场呢也可能会做抽奖，那甚至有可能呢邀请一些来宾呢现场出席，给大家直接面对面的了解一下这些政治人物，这些人到底都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到底呢诶跟这些人到底谁会来呢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所以呢看各位呢报名的踊跃情况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那报名方式呢啊，请各位齁先去私讯我的这个 IGFB， 我这边会回传给你这个相关的报名连结，有可能呢你回传给我的时候呢我报名连结还没有做好，不过呢 eventually 只要你有私讯我就一定会回传给你报名连结。那我最后呢我看到报名的人数跟度量的多寡呢，我才会决定到底要办什么地方，办什么样的活动性质。那时间呢大概就确定就是4月13或14号的那个周末，那请各位呢啊，希望你们有兴趣呢参与实体活动的朋友啊，准备好了今年的实体活动要来啦啊。以上呢时间节目谢谢大家，拜拜。